第57集，为什么出厂、销售和用户这三个阶段的含碘浓度不同呢？因为碘元素的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很容易在风吹日晒、潮湿、受热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下而挥发。就算一个人一天吃6克含碘盐，可以摄入120微克碘，但是如果在烹饪当中损失一些，或者他没有每天吃到6克含碘盐，或者他拿到的盐已经存放了多年，又或者他吃的根本就不是加碘盐。那么中国营养学会要求的每天正常人碘的最基本摄入量100-200微克就不能实现。其实这个碘摄入量已经是最低标准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也是要求国民人均碘摄入量为每天100-200微克，到了90年代已经改成了每天240-740微克。可见仅仅靠吃碘盐来解决甲状腺结节是过于理想化了，所以我们在缺碘时最好多吃海产品来补充。海边人为什么更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你可能会说，多吃海产品，那沿海城市的人不就占尽地利了？他们天天吃海产品，肯定甲状腺没问题。但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一次我在青岛和烟台讲课时，一个沿海城市的学员得了甲状腺结节，下课后跑来向我咨询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我问他，你平时喜欢吃什么？我爱吃面条，尤其是热汤面。海产品呢？蛋白质方面？他回答，我基本上不吃肉，吃鱼的话一个月能吃一块吧，大概100克。
是海鱼还是河鱼？
不一定。
紫菜、海带、海白菜呢？
他明确回答，从来不吃。所以缺不缺碘跟地域的关系还真的不大，倒是跟个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在海边生活的人们祖祖辈辈都把海产品当作饮食中最常见最重要的部分，甚至以此来充饥。以前的人们接触碘比较多，因此基因表达方面胃肠道吸收碘的能力比较低，以保证每天的碘吸收量限制在100-200微克，保护人体正常运转。但是现在的人们吃米面、蔬菜和肉类的机会多，因为采购方便和物美价廉。慢慢的，沿海城市很多人的饮食习惯也倾向于内陆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长此以往，人们忘记了老祖宗的生存法则，更不知道基因中还有老祖宗的基因表达。如果海边生活的人不注重碘的摄入，会比内陆人更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甚至甲状腺功能低下或者甲状腺癌。有甲状腺结节的人，一方面要自查一下自己吃含碘的食物是否充足，另一方面要注意补充肉蛋奶，通过正确饮食把甲状腺细胞需要的原料备齐，细胞才能以精确的程序完美分泌出甲状腺激素。我们来看看常见含碘食物的含碘量各有多少，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参考使用。表6，常见含碘食物一览。每100克甘裙带菜含碘量15878微克，每100克甘紫菜含碘量4323微克，每100克海带鲜含碘量923微克，每100克海虹含碘量346微克，每100克虾皮含碘量264.5微克，每100克虾米含碘量82.5微克，每100克小黄鱼含碘量5.8微克，每100克带鱼含碘量5.5微克。注：相关数据均引自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年出版的《中国食物成分表》。
大家看到这张表，是不是会说，哎呀，吃紫菜会不会引起甲亢啊？因为紫菜中的碘太多了。
实际上，不必这样担心。请注意，这里的100克紫菜是晒干的，在日常饮食中，大家通常只会吃几片，而且也不可能每天都吃。如果是吃海带或者裙带菜，一定会先用水泡一泡，这样也会流失很多碘。碘摄入量与甲状腺疾病的关系呈现一个 U 字形，即机体摄碘不足或者过量，都将影响甲状腺功能，造成甲状腺的损伤，导致甲状腺疾病的发生。所以我们要充分了解自己的病史、饮食习惯，判断到底是因为缺碘还是碘过量导致的结节。碘不够了，多吃海产品来补充，碘过量了，限制海产品的摄食，如此才能保证甲状腺的健康。有一种甲状腺结节叫水土不服。上面说的甲状腺结节多半是由于摄入的营养素不够，尤其是碘的缺乏所引起的。还有一种结节是跟营养素摄入过多有关。记得在5年前，我曾经诊断过一位患者，他74岁，平时居住在内蒙古，1年前突然患了甲亢。我一开始问诊的时候，详细了解了他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但一直找不到他患甲亢的原因。我心里困惑，但不想放弃，便又和他深入聊了聊。他无意中提及，去年夏天，他们当地的老干部处带着他们去青岛度假，在那里住了1个月，几乎天天都在吃海鲜。我一下豁然开朗。中国有句古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位患者是内蒙古人，平时很少吃海鲜，胃肠道日常习惯的食物也不包括海鲜，所以对碘的吸收率极高。突然暴饮暴食，顿顿海鲜，摄碘过多才会引起甲亢。我告诉他，只要他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吃原来的饮食，甲亢也就不治而愈了。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吃上了甲亢药，听我这么一说还有点半信半疑。我叮嘱他要注意观察自己的症状和 T3 T4 浓度，只要自我感觉正常，同时 T3 T4 也正常，就把药往下撤。患者回到内蒙古后，严格按照我的建议去做，很快就把治疗甲亢的药给停了，病也好了。从这个病例可以看到，营养学方面的治疗往往从一个人的饮食，从疾病的本源去考虑问题，毕竟药食同源。在我多年的门诊工作中，一直遵循着这样的流程，先调查再说话。每个人的营养问题非常复杂，营养因素众多，比如人与人有体质上的差异，疾病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同时段会需要不同的营养素。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工作性质和生活习惯会影响这个人的疾病进程，不同人群祖辈的生活印记也会影响他的营养和健康。另外，地理位置的改变对人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基因和环境不适应，就是常说的水土不服。所以关于营养素怎么补充，绝对不是仅仅制定一个食谱那么简单，对于每一个症状都要多思考。医生要详细了解患者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轨迹，找出导致生病的原因，然后采取有针对性的、个体化强的、安全的指导方案，这样的方案才会科学有效。